福音运动。以赛亚书总共有66卷。以赛亚先知他所服事活动的时期，第一节一章一节里面有四位的君王，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加王，亚斯的儿子这个以赛亚，他去，然后在这个四个王活动的时代，他说他看到的，他所看到的，所受到的启示，也就是他服事了40年。在神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700多年前，760多年前，对摩西的律法重新诠释，就是最初的是个四章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他重新的诠释的摩西的律法书，就是以赛亚书。他总共有66卷，虽然很长，但是却蕴含着福音的深度，是这样的福音书，这堪称为福音书。以赛亚先知他最初活动的时候，首先传达的信息，他说神的百姓丢掉神，丢弃了神。各位，我们的人生主人是谁？是我们自己吗？不是的，神是我们人生的主人。那么神若是我们的主人的话，那么他主管我的生活，并且引导着我们。各位，无论你遇到任何的事，神乃做工。你若相信这个事实的话，你就不会丢掉神，没有这个理由。可是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他却丢掉神。我们的人生的主人是神，我们各位，他们失去了主人，也丢掉了自己的主人，那么会怎样？以赛亚书一章三节，他说牛驴他们都认识自己的主人，可是以色列百姓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以色列是谁？也就是今天的我们，也就得救的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神所选择的民族。可是连动物们他们都认识自己的主人，他都认识自己的主人，可是我的百姓以色列却不认识我。他说不认识我，也不问领悟。第四节，瞎犯罪的国民，当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他这里讲到说离弃耶和华，离弃主人，离弃神。以色列百姓就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也就藐视以色列的圣者，就藐视神。如果藐视神的话，你也会丢掉神，也会忘记神。你忘记神，藐视神的话，那么会有自己的想法，是吧？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情感就会出来。他说藐视就是藐视耶和华，藐视神的意思。今天我们不能藐视神，我与各位的人生，我们的最高的主人是神，他是我们的主人，他 他引导着我们，并且祝福着我们。他供应我们的所有的能力，他是我的主人。但是他们却离弃了这样子的主人，藐视了这样的主人，与他生疏。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那么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呢？那么灾殃必定会来到。一章五节，领到了什么样的灾殃呢？什么样的灾殃呢？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呢？还要受责打责骂吗？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第六节，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长国，也没有怨高之论。若藐视神的话，那个世界那么有欲望的这样的问题会来，精神上属灵上也能受，只能受苦，陷入不明症，这就是灾殃。各位，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主人，神，你们绝对不能离开神而活。我的不是我的想法正确，而是神的话语是正确的，福音是正确的，神的旨意是完全的。所以说我们要跟随神的话语，否则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环境都会随之而来，会接踵而来，会压抑着我们。人们一遇到这样的灾殃就想要去解决，然后就认为说要有很多钱如此才能够顺利我的肉体要过得丰盛。人们都因着这个改变了自己的主人。各位，我们人的满足，神同在的时候才是最棒的状态。神离开的瞬间，那么所有的痛苦都接踵而来所以说只能进精神院、精神病院只能遇到这个没办法医治的你的问题，因为不认识神，不知道福音，认为现在自己就是很顺利，现在稍微顺利就认为说这个就是顺利，没办法看到什么，没办法看到未来。离开神的结果的灾殃，没办法看到这个灾殃我自己现在稍微努力热心赚钱过着别人羡慕的生活住在好的房子里，过着轻松的生活。人们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祝福。离弃的主人的自己的状态却不懂，却不知道自己这个灵的状态，只是挣扎的想要肉体过得更好。各位，不是的，是相反的。我与各位，神是我们的主人，神要与我们同在，神要祝福，神要引导，神要来做工，这是我与各位的侍奉主人的生活。希望各位能够享受这样的生活。离弃耶和华的结果就是灾殃，满头疼痛，全身发昏，就没有一处完全的，没有一处完全的，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这些问题呢，什么时候发生就不知道，夫妻之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人就是一直忍耐忍耐，可是这个不是能耐，有一天 就是会就像火山一样会爆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行了，就会全军覆没。属灵上若不认识神，认为说哎呀我稍微忍耐一下吧，可是有一天没办法忍耐了，家庭也完全破坏，并且给孩子带来创伤，生活上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圣经里面说是因为你弃神，你弃了耶和华的灾殃状态，是你弃了耶和华，你弃了神的灾殃和状态。那么结果是什么？六章十三节，你弃耶和华的结果是什么？他说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蹲直却仍存留。这圣洁的国内在国中也是如此。什么意思呢？有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但所有的人都被砍伐，你弃主人，你弃耶和华的代价就会来到这样的审判。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被砍伐就是说是审判的意思，但是呢树墩子却仍存留，树墩子却仍存留，树墩子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圣洁的还有圣洁的种类，神因着这个树墩子要再次的兴起，我们的安慰是什么？神的祝福是什么彰显在我们神的身上的神的作为是什么？对我们来说真正的祝福是什么？所有的人都灭亡了，而你能够活下来，大家都失败的，可是你没有失败。他说我要因着你有再次的开始，这是神给我们的信息，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与各位，神是我们的主人，基督是我们的主人，他引导着我们的所有的生活。各位，你们遇到极限，各位你们失去力量没有能力的时候，但是在我们的里面的基督，他会供给我们所有的能力，并且让我们得胜，并且有余。为此而做工的就是我们的神，随手绝对不会灭亡。并且他说还要开始，你虽然灭亡了，要借着你，我要借着你，我要因着你，我还要重新开始，就是树墩子。今天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后代，也就是我们的儿女。这个时代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越来越困难，文化发展，文明也发达，生活的手段越来越便利什么事都好像很发展，可是人却没办法从这个问题里面脱离出来，人却没办法解决困难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离弃主人，我们相信说遇到主人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恢复。神并且应许说要借着后代兴起做工，我一直跟各位说，那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建立后代的这样的门徒这个教会，从你们的儿女里面要出来政治家、经济家、企业家，要出来更多的这样的教授，在你们的儿女里面要能够出来，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影响，就像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样的人物，要从你们的儿女里面出来这样的人物，树墩子也是我们后代。各位在家庭里面祷告的时候，每天你们都要为你的儿女祷告父母呢，家长也可以给孩子按手祷告，这是神所区别建立的。 你到世界上也能够成为领袖，你到这个世界上也能够去给别人带来影响力的这样子的人物。求主你祝福我的这个孩子，每天你都要给他祷告。第二，照样是如此领导，从头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精神的问题、心理的问题、你的问题、所有的问题，这样子的人，神怎么应许要让他们得恢复呢？神要让他怎样的得恢复？大家都如此的瓦解，可是神应许说要让他们得恢复。所以说我们无论任何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恢复，为的是日本的福音化，向着五牧教会，向着日本的教团，向着世界福音化，我们都能每天都能够恢复，我们是这样的存在。各位，那么你要带着什么而恢复呢？以赛亚先知，以色列百姓，他们从脚掌到头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是这样一个状态。可是神却把它存留为留为这个树墩子，他说你还要恢复，那么要借着什么而恢复呢？要借着福音而恢复，要借着基督而恢复，给了这样子的应许，要借着基督而恢复。恢复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他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由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要借着什么？要靠着什么而恢复呢？大家都灭亡，尽是伤口青肿，那么我们他说要借着什么而恢复呢？要借着福音恢复。我要差遣基督，你要靠着他而恢复。各位，童女要怀孕生子，她的名字要叫以马内利，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神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为了要与我们同在。各位，这个有条件的，首先的条件是什么？神要拯救我们的条件是什么？首先神必须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神学里面讲道成肉身，神要道成这个带着这个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道就是神的话语，要带着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他就是以马内利。神为了与我们同在，道成肉身要来到这个世界。740年前，就说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740年前，以赛亚先知做了这样的这个预言。他说他要来，要恢复我们的属灵的，要恢复，让主人重新成为你的主人，绝对不会灭亡，要恢复，正如此的恢复，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今天我与各位，即使我们生病了，他说也能够医治疾病，并且让你得恢复。死去的人要拯救他们，要拯救要死去的人，作为这样的救主，给我们完美的、完全的这样的应许。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定要带着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呢？创世纪三章，二章十七节里面讲到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吃的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日子必定死。可是他们却吃了，并且给那个男人也吃了，也就是不顺从了，结果呢必须死。我们本应死，可是代替我们，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另外的一位他代替我而死。他是谁？他就是耶稣基督，到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耶稣基督。以赛亚先知740年，就说耶稣 来到这个世界的740年前就已经预言说耶稣基督要来，要如此的让我们得恢复。救主的名字，他就是耶稣。耶稣也就是说，他说要拯救自己的百姓。应许说要来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并且要拯救我们。那么他是怎样的赎了我们的罪呢？让我们得到这个属灵的治愈呢？那是以赛亚书53:5，他来，他带着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在十字架上受死。怎样的死呢？因着什么而死呢？拿着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我们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好的，既是伤口青肿，但是耶稣基督借着他自己的宝血，因着他自己流宝血，他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并且医治我们的疾病。所以说十字架的事件，他成就了，成了。希伯来书2，他作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的，然后儿女既要同有血肉之体，也要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9:12里面讲到说，作为真正的祭司而来，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就像旧约时代一样，我们现在不需要再用羊牛，耶稣基督用自己的宝血，用自己的身体，一次性的为我们赎了罪，赦免了我们的罪。他作为真祭司而来。希伯来书10:19-20里面讲到说，因此他开了我们遇到神的路。所以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开了我们遇到神的路。所以说耶稣作为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在十字架上开了我们遇到神的路，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他成为这的路，并且完全的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撒旦。保罗带着这样的福音怎么说呢？罗马书10:9-10里面他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与各位，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并不是有复杂的过程，而是你只要相信这三个事实，你心里相信，嘴巴告白，那么神就让我们得救，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所以说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祝福希望各位能够享受。各位，基督他若成为我的主人的话，那么我们是借着福音已经得恢复的人。各位，你们所有的困难你们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各位你们心里疼痛的这个问题，你受压抑的那个部分并不是你自己的东西，这些问题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解决了。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你要告白，我在基督里面，我是活在基督里面。各位，你不要照着自己想法而活，为了要接受神的引导，我们要为此而祷告。 也不是靠着我的力量热心的过，而是让神的能力能够临到我，让我能够过着受神悦纳的这样的生活。这是得恢复的等人的生活。奉主的祝福，各位能够过着每天都能够过着得恢复的等人的生活。第三大点，你已经恢复了，那么你要进到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起来的祝福里面。今天我与各位，神已经给我们使命，我们已经恢复了，所以说给我们使命什么？那就今天本文的话语，以赛亚书60:1，兴起发光。各位，兴起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再坐着，你要起来行动了，你要起来行动了，这是我们的使命。各位，以赛亚1:1，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好完全的。在我们周边有多少这样子的人？他们失去神，他们离弃神，神没有不是他的主人，他们失去自己的真正的身份。在我们周边有多少这样子的人？所以说为了这样子的人，我们要兴起发光，要去行动。你既然得医治的话，那么你要兴起发光，你要去传达这个生命，要去传达神的话语。这是我与各位的每一天的使命，使命也是我们的生活。希望各位能够希望有这样的祝福。60:20，理由有理由。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黑暗遮盖，幽暗遮盖万民，黑暗遮盖大地。所以你要兴起发光。陷入幽暗黑暗里面的人，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你要给他们传达话语。这是我们门徒的生活。60:3，那么你们兴起发光的传达的生命了，那么会有什么结果来呢？他说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这是传道。我们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那么所有的人他们都会来救这个光，都会进到这个福音里面来救这个福音。有人喜欢这个黑暗吗？在疼痛里面觉得感到很快感吗？还是想要赶快的脱离出来呢？大家都希望脱离出来，可是却不知道道路，却不知道能够得释放的道路，不知道去救光的真路。心里想要去救这个光，已经非常讨厌这个黑暗的生活了，可是却不知道这条路，只能被这个黑暗所抓住。有多少这样子的人？我们以前也曾经在那个黑暗里面，我们以前也曾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可是基督来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得恢复。所以说我们要兴起给他们发光。所以说神说你要兴起发光，为什么？因为黑暗幽暗已经遮盖万民和大地，你要兴起发光，让他们能够来救你的光。奉主的名祝福各位能够过这样的生活。他说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你的光辉。各位，如果王他们来那个归回神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只能改变，是吧？60:4， 他说从四面八方种植种驴都从远方而来。当蒙发光的时候，他说你要举目向四方观看，你要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种植从远方而来，你的种驴也被怀抱而来。什么意思呢？各位，你们为了儿女而烦恼，总是为他而悲伤。哎呀，他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各位，你们要兴起发光，你要兴起去说明这个福音，要去 给他们传达这个光的福音，那么远方的人都会回来。他说种植种驴都回来。各位，我们要带着这个盼望去救我们的后代。五节到十一节，不仅只是君王国种植种驴，五节到十一节里面，你们兴起发的光，你们兴起发的光，开始福音运动。那么他说光的经济也得恢复，他说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因为大海丰盛的货也必归来转必转来归你。先进国图上国，我们在这个先进国我们传达福音，我们在这个强大国生活，我们要去传达福音。那些有经济的也归来，也能够做圣殿的建筑建立神学校，在把这个 ACS 扩散到各个地方，完全的要用福音去改变日本。神要做这事，所以说建立了我与各位这次韩国的首都国际大学院的这个神学的大学院的这个毕业典礼，我去参加了。这个时期呢，就是神学校毕业的时期。博士们，有多少的博士？有几百人毕业，几百几千人。有这么多学者，有这么多牧会者出来，可是在日本，可是日本呢，完全门都被关闭的状态。毕业典礼结束之后，首都国际大学大学院他邀请我我的还有师母就去吃饭。我们都是这个韩国成长的，可是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这个饭食。非常高档的地方。这个东西放到嘴巴里真的都融化的状态。各位，你们也饿了吧？在那里讲了有关学校有关学校，还有学校建立学校的这样的准备。他给我们助言。理事长这三月份的总会长副总会总会长，还有理事长总务局长也都会来，总共有五个人。各位，你不要认为说哎呀我不是神学生嘛，然后我就不要参加了，不要这么想。因为理事长局长他们是大学开校礼拜，开学礼拜，所以说大家都要来参加。今天没有来，然后他们不知道的人，你们都要邀请他一起来这个参加这个开学礼拜。 首都国际大学院大学跟我们的学校 MOU 嘛，这个题协联盟。要那个提写那个 MOU， 然后做这个开学礼拜。那个时候呢，也邀请日本的别的教会的牧师来，也有几个人会来参加。当然也希望他就说环境，就说让他们也能够差遣学生来一起来啊，派遣学生来一起学习。3月17号，各位你们要记住，大家希望大家都要来参加。如果能够为此准备，真的很感谢。为什么我要告诉各位这些呢？日本的总会，日本的教团，跟我们的学校，有很多对此有关心的人。大邱老会，他说要支援我们的教会，要帮助我们的教会，要为我们的教会而献身。明天老会长他要来，并且给我们这个传道学校的话语。牧师讲到的时候就说下面很多的圣徒的时候就会很有力量。如果有很多的人的话，他一定会就说哎呀，你们做得真好，会表扬我们嘛。可是如果就是只有两三个人的话，他会怎么样呢？希望各位能够多来参加。我们看以赛亚书，他说从东西南北，他说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宣教的国家，做世界的福音化，做这个事工的就是这个事工最重要的部分。希望各位能够多祷告，要兴起发光。在一周在一章里面，就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完全的地方的人，让他们也能够兴起。作为被已经恢复了的我们，这是我们的使命。工作我们要彻底去做，事业也要彻底的，要巧妙的去做。那么神所加给我们的人，我们平时所祷告的那个灵魂，那个人，我们要给，我们只是给他们发光，那么他看到这个光，他们会从四面八方来救这个光。60章22节里面讲到怎么说呢？62章10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12节，不是，对不起，60章22节，自小的主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国要必成为强盛，我耶和华必按定期速成这事。他说自小的主要加增千倍，特别是日本这地，各位也要因着你一个人要加增千倍，自小的主要加增千倍。我们都很软弱，但是我们都是微弱的。他说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因着这个话语，因着这个应许，我们能够救活日本。带着这样的信心，一周间奉祝福各位能够得到大的应允。神的感谢您，今天透过一部礼拜，神的自豪，以赛亚的福音运动，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我们感谢神。所爱的每一个圣徒能够找到自己的主人，能够找到自己的属灵的身份，失去的部分能够得到恢复，能够成为这样的时间，能够兴起发光，被黑暗幽暗所遮盖的人，让我们能够去救活他们，能够成为的传道者，让万国君王、众子众女 都能够回归，能够有这样的祝福，借着福音运动，所有的经济能够得到恢复，那我们能够享受这样的祝福。日本教堂能够救活他们，能够救活日本的五木教会，能够做日本的宣教，在慈善能够大大的受神使用，能够成为这样的圣徒，就是你来祝福。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